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文波被冤判六年入狱；重庆江北检察院恶意构陷，七旬廖淑兰被非法庭审；许昌善良妇女李淑华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报道，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文波2019年12月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六年。2020年6月，李文波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非法关押在一监区。李文波先生今年54岁，是昆明市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古城村人。2018年1月，李文波写信给晋宁区公检法工作人员、岳山社区工作人员， 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要求乐山社区居委会撤掉污蔑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的展板。二月，李文波写信给村委会领导，要求退还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而被村委会扣发的10000块钱。李文波依法把两封信递交给负责的相关部门人员，希望所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本来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合法信访行为，然而李文波却被昆阳派出所非法拘捕，扣押到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5个多月后，被迫害导致消化道出血、空腔脏器穿孔、肠梗阻、重度贫血等严重疾病。2018年11月，李文波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2019年4月，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公诉人邝举丹以李文波写的两封劝善信为由，对李文波非法起诉。5月，西山区法院对取保候审的李文波非法开庭审理，审判长是邓瑞，陪审员是杨乔玉和张爱华，书记员是唐子碧。李文波被网判5年，并处罚金10000元，还要销毁从他家中搜走的私人书籍和材料。李文波当即表示要上诉。2019年8月，李文波在公共汽车站练功时，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后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大量私人物品。之后，李文波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晋宁县看守所。2019年12月，李文波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网判6年。李文波不服判决，向昆明市中级法院上诉，但中院依然维持了原判。2020年6月，李文波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遭受迫害。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21年中，李文波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劝解不明真相的政府人员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5年，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报道，重庆市长寿区杜州镇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在5月13号早晨给一位赶集的人讲法轮大法真相时，被跟踪他的居委会王姓工作人员扭扯住并报警。廖淑兰被警察绑架到杜州派出所，并非法抄家，抢走一些法轮功书籍和资料。派出所以此作为迫害证据，对廖淑兰采取监视居住。当晚9点，廖淑兰才回到家中。廖淑兰已经70多岁，法律规定对70岁以上老人的盘问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杜州派出所却明知故犯。杜州派出所在长寿国宝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指使下，收集诬告廖淑兰的材料，移交到专门指定审理迫害法轮功案件的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10月25号，廖淑兰被长寿区警察从家中绑架到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他的律师阅卷后指出，案件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公民采取跟踪本身就是在违法，而且居委会人员没有执法资格，没有权利对廖淑兰的身体进行控制。廖淑兰老人被非法庭审后，目前已经回到家中。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报道，河南省许昌市女法轮功学员李淑华2020年8月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许昌卫都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截入新乡女子监狱。目前李淑华已经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这是李淑华第3次遭中共枉法冤判。李淑华女士今年60岁，是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前，李淑华曾患有神经官能症、美尼尔氏综合症，头晕心慌，身体越来越差，对生活感到痛苦绝望。1996年，李淑华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练功，使他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与人为善，懂得了怎样做个好人，做个为别人好的人。修炼法轮功使他身心获得健康，家庭也变得温馨和睦了。自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李淑华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真相，多次遭到中共公检法和610人员的迫害，曾2次被非法判刑，共陷冤狱7年。在狱中，李淑华遭到挨打、关小号等折磨， 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家庭破碎。2020年1月，李淑华给一位老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被老人不明真相的儿子举报。许昌市东城区公安分局警察根据监控录像找到了李淑华，警察关辉、李鹏飞等人闯入李淑华家中非法抄家，抢走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将李淑华关押到榆林乡许昌市看守所。几天后，李淑华被许昌卫都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在许昌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李淑华身体出现半身不遂症状，生活不能自理。2020年6月，李淑华被卫都区法院网判三年，之后关入新乡监狱迫害。早在2009年和2013年，李淑华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分别被诬判三年和四年，在狱中遭受了残酷迫害。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贾丽江2020年10月19号郑重声明，我的母亲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全家20多口人都知道大法好，都在大法中受益了，并且都支持妈妈修炼。99年720，江泽民利用共产邪党突然对法轮功开始镇压，由于单位领导的施压，我产生了害怕心理，怕被抓，怕丢掉工作，就把妈妈送给我的转法轮书给扔掉了。这些年来，我一直自责，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敢跟妈妈提及此事。今天我鼓起勇气向师父道歉，我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师父，郑重声明，我以前做的对不起大法的事作废，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母亲修炼大法，帮助妈妈弘扬大法。我虽然没有修炼，我也要做一个更好的人。谢谢大法师父这么多年对我们家人的呵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们全家带来的美好。王树贵的老伴2020年10月25号郑重声明，今年2020年7月20多号，派出所和村里来了三四个人到我家里逼问我老伴还练不练法轮功，并威胁要上报上边抓人。当时我怕老伴被抓走，就代替我老伴违心写了说了不练了。我现在声明，我替老伴写的不练法轮功和说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话都作废，今后一定支持法轮功，相信法轮大法好。王清文2020年10月26号郑重声明，因为我父亲修炼法轮功，村治安主任多次找到我，告诉我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让单位停止工作，还会影响到小孩子上学和以后的升学情况。因为不懂真相和无知，我被骗，代替我父亲签了字，说不练了。现在我知错了，并郑重声明，我所有代签的字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支持大法。
下面请听海外消息。这期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宗教自由日，加拿大外长支持法轮功信仰自由；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讲真相；多伦多民众签名呼吁制裁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在2020年10月27号的国际宗教自由日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将持续关注全世界遭受迫害的信仰团体的人权状况，在中国受迫害的信仰团体中特别提到了法轮功。该声明称，国际宗教自由日目的是维护所有人的宗教信仰的普世人权，不受歧视，不受侵犯。声明还强调，在疫情期间，对宗教和信仰的迫害与歧视在许多地方日趋恶化，尤其是在中国、伊朗、朝鲜等国发生的迫害。声明中提到，加拿大关注遭受迫害的中国信仰团体，其中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声明强调，作为一个多文化、多信仰和多族裔的社会，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人权，包括在国内和世界各地，促进和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2020年10月24号， 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甘比购物中心附近架起了法轮功真相帐篷，向过往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真善人的美好及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很多路人纷纷过来签名，并说你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切加瓦萨尔了解真相后说，我不知道如何支持你们，如果我的签名能有帮助，我愿意签。签完字后，他指着学员送给他的小莲花挂件上的真善人三个字说，只有这个才能打动人心，只要你们坚持下去，人们就会知道。克里斯汀与先生从挪威来芬兰旅游，他与学员谈到中共在北欧国家干的一些恶行，他们非常了解中共的本质，并马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在全球兴起反共热潮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近日发起给议会众议院的请愿，请愿书题为制裁腐败的中共官员和行凶者，利用加拿大作为避风港。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大多伦多地区的30多个繁华的路口拉横幅，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和征集签名，很多人踊跃签名表示支持。这次征签呼吁加拿大政府对包括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等14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冻结其资产和禁止其进入加拿大，并且呼吁加拿大政府拒绝向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人提供移民签证。帕特里夏女士非常激动地走向学员，说自己要签名。她说，我从这里路过，看到这些横幅，明白意思后，我就马上把车停到那边的路口去了，跑过来签名。因为我非常清楚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我一直在关注着法轮功的信息。我也知道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罪行，我一直支持你们反迫害。我现在就是来表示我的支持，中共真的太邪恶了，你们真的太棒了。他接过法轮功学员给他的资料，还多拿了一些。他说，我要让更多的人签名。活动过程当中，有警察过来打招呼，直接问，有人给你们找麻烦吗？学员回答说，没有。警察说，那太好了，你们在这儿既不妨碍交通，又不影响行人，非常好。如果有谁给你们找麻烦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马上来保护你们的。杨璐出生在加拿大，她的母亲和外公外婆来自中国苏州。她在征签板上签名后对学员说，我的外公外婆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都是教师，他们以前就给我讲过在中共统治下他们经历过的迫害，他们都表示自己很不喜欢中共。我的母亲对中共发布的新闻不听不信，她非常不喜欢中共，而且我知道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不能有自己真正的信仰。杨璐还说，中共在中国就是控制一切，他的新闻都是不真实的，就是在灌输和宣传，我非常支持你们的反迫害活动。多伦多居民麦克对学员说，我知道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在中共统治下，警察直接就去敲法轮功修炼者家的门，然后把他们强行带走。我还知道有很多被中共迫害的团体，比如新疆维吾尔人，中共干出了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他甚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残杀了很多出生和还未出生的婴儿，那简直就是谋杀。而且在中共统治下，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出现着越来越多的各种社会问题。他说，中共现在在香港也是什么都干，明目张胆地抓人，所以中共肯定是很快要完了。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官员庇护黑社会，迫害良善。作者星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日。中共政法系统官员贪腐，与黑社会组织勾结，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今年9月，深圳前市委副书记李华南为涉黑组织主犯张伟 充当保护伞的案件细节被曝光。张伟怀揣2000元闯荡深圳，从一名保安变成身价300亿的深圳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旗下公司八八财富网进行套路贷，交易金额超过20亿元。这一切离不开李华南的支持。中共官方通报，2010年以来，以张伟为首的涉黑组织利用金融平台利诱受害人借款或融资，再进行暴力追债，攫取巨额财富。李华南明知张伟有涉黑背景，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帮助张伟成为市人大代表，又要求深圳市公安局对张伟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做不立案处理，充当张的保护伞。老百姓说 P2P 暴雷，政府不抓人不追债，反而控制访民，背后最大的黑手就是与这些 P2P 分立的政府官员，看来此言不虚。李华南从2015年5月起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2018年10月落马，今年7月被判15年。他所遭到的恶报不仅是保护黑社会这么简单，根本的原因是参与迫害法轮功。2016年9月，在李华南任政法委书记时，由广东省政法委、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省公安厅、省国保等直接操控部署，实施了针对广东省法轮功学员的跨地区绑架事件，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河源市和揭阳等地有20名左右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李华南在深圳政法系统内任职20余年，危害之深不是几千万的贪污金额所能界定的，而像李华南这样的官员不计其数。公检法系统本应该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安定，但这些人一方面保护黑社会，一方面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完全是颠倒黑白，善恶不分。难怪老百姓说中共就是最大的黑社会。公安系统无奇不有，今年8月中共湖南省中制办前主任、湖南省公安厅前副厅长周福波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被判刑19年。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名，但他用假名字、假档案生活了30多年。湖南人周福波原本姓江，1986年冒用云南人周福波的名字到云南参加高考，享受了云南当地的高考优惠政策，得以考上武汉大学。此后他一直苟活在他人的名字里，并使用假档案升迁，直到案发。大学毕业后，周福波33岁时给一名湖南副省长当秘书，由此进入仕途快车道。2014年升任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周福波一手包庇黑社会，一手迫害法轮功。据明慧资料统计，在周福波任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期间，仅在2016年湖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52人次遭迫害，其中湘潭市法轮功学员王桂林遭迫害致死，39人被非法判刑或非法开庭，144人遭绑架或被迫流离失所，66人次遭骚扰。周福波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被中共毫不留情地抛弃也是咎由自取。中共统治下的警匪一家现象比比皆是，黑到什么程度呢？超乎想象。黑龙江省的全省优秀警察车服兵竟是当地黑社会的保护伞。2019年10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车福兵被查，被指是当地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而就在此前的11中共70周年大阅兵时，车福兵还荣幸地获邀观礼，是黑龙江省仅有的2名参加观礼的警察之一。数年来他曾被授予感动哈尔滨年度人物、 哈尔滨市民喜爱的好警察等各级荣誉称号50余次，一位被中共吹捧的榜样就这样被撕开了面纱。中共的伪光正实在是骗人的把戏，车福斌的落马是对中共伪光正的极大讽刺。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正在成为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三大善变，而且愈演愈烈，连中共官员自己都承认这一点。2018年6月，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一名社区书记在信访局接待上访者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黑社会，你听不听，不听也得听，叫你东你不得西。中共篡政以来，在三反、五反、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运动中迫害好人，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罪人，是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为所欲为的黑帮。中共不是中国，他摧毁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他是西来幽灵，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撒旦邪教，所以才不遗余力地迫害坚持正信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唯独遭中共恶势力打压，中共将中华民族带入深渊，正像《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说，这个越来越走进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作为炎黄子孙，只有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远离中共邪教的毒害，才能走出深渊，看到光明与希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严于律己，善待他人。故事的主人公回归女士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但对别人呢也相当的苛刻。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待他人，得到了周围人的赞誉和信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在邻区的木材造纸厂工作。我抱着一颗炽热的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也相当的苛刻，所以跟同事的关系很不融洽。后来我做了车间班组的小管理，每次班组接班前我都要点名，点名时没到的我都给画上迟到，有的刚点完名就到了，我也给人家画上迟到。凡是没到下班时间走了的，我就给人家画上早退。我工作认真，不讲情面，到月底的时候，车间按照我的报表做工资，迟到和早退的都要扣钱。当时扣的钱归车间，不归我们班组，所以不少同事对我的做法很有意见。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觉得我们车间的有些管理不太合理，不太符合职工的正当权益，就去找车间主任说，迟到、早退、旷工、事假，扣的钱应该归班组支配啊，因为虽然有人没来上班或晚来上班了，但他的活儿是班组的其他工友给干了，所扣的工资应该归班组内大家所有，这样工人才不会有怨言。主任同意了，之后再扣的钱我就用来购买工作需要的用品供大家使用，同事们都挺高兴。由于我们的车间是生产车间，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我需要三班倒，最难熬的就是半夜班，大家都很困，有时就迷糊睡过去了，这样有时就造成了机器故障，要恢复正常生产大家就得忙活半天，每次都累得够呛。为了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我就得到各工序经常去巡查，常常看到工人在睡觉，有时电机工作完了还在空转，如果不及时关闭，时间长了就会烧坏。有时看到看气压的工人睡着了，气压降下来了，我就给调上去，稳定了我才离开。气压不稳会造成纸的水分忽高忽低，有时看到纸断了，我就喊他们起来，一块儿处理好。类似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我不忍心叫醒他们，自己能干的我都尽量去做，而且心里也挺平衡的。如果要是放到修炼之前，我肯定会喊他们起来，还要训斥一番，对态度不好的工人，我还要因为他睡觉而扣他的工资。其实半夜班呢，大家都很困，我也想坐那儿迷糊一会儿，但是我不能那么做，我修炼了就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就得听师父的话，要与人为善，善待他人，处处考虑别人，做个好人，好人中的好人。20年前我们厂是国企，管理上很松散，在物欲横流，道德下滑的时代， 人们都认为厂里有啥家里有啥的说法合理合法，是个真理一样。我们厂里的很多人都往家里偷拿厂里的东西。我们这里是林区，我们厂是木材造纸厂，自然厂里到处都是木材，堆得像山一样高，一眼望不到头。许多人就往家里偷木材，因为那时每家基本上都用木材取暖做饭，这个是每个家庭的必备之物。有权的用车往家拉，普通工人就夜间用自行车往家驮。也有人劝我往家拿，省得花钱买了。有时厂里白天刚拉来很多煤，一夜功夫就没了，都被偷家去了。那时的煤炭很贵，对于工资不高的我也是很大的诱惑，可我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绝不偷厂里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明白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法理，不失不得，得就得失。我想，当一个人要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要伤害到别人的利益时，就要损德，而这个德对我们修炼人是最重要的，是修炼人必备的，有德才能长功。普通人有德才能幸福长寿，平安健康，子孙满堂。所以过去每当谁家里有大好事的时候，老人们都说这是他们家祖上积了大德了。后来我离开了木材造纸厂，做起了建材生意，开了个店铺。在一切都向前看的社会，在复杂的商战中，能保持住不被污染，洁身自好并非易事。同行们都在拼价格，都在用价格吸引客户，许多商家都在卖假冒伪劣产品，以超低的价格吸引百姓购买。我把心摆正，不随波逐流，我要用我的诚心优质的产品对待顾客，为顾客负责，想顾客所想，同时还要做好售后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我一律包退、包换、保修。时间长了，产品经得住检验，在老百姓中自然就形成了好的口碑，人传人，很多人慕名而来，所以生意一直很理想，越做越兴旺。有一次，有个客户来我的店里挑选壁纸，每次来都要选很长的时间，有时一坐就是半天，来选了好几次也不买。每次我们都认真地陪同他挑选，耐心地跟他解答，我心里也有点烦他，但我是修炼人，得守住心性，不能嫌弃他。最后他决定购买我们的，他跟我说，我都去了很多家，他们都烦我，有的往外撵我，就你家态度好，不烦我。有很多客户到我的商店来买产品时说，就觉得你人好实在，在你这儿买东西我放心，以后需要啥只要你有我都到你家来买。也经常碰到邻居或者客户到我的店里来借工具，我们都热情地招呼他们，啥样的人都能碰到，来借的时候态度很好，都说用完马上还，有的借走了就不还了。当问到他们的时候，有的说丢了，也有的说找不到了，还有的说还你们了，还有的把东西用坏了才送回来。虽然工具也不太值钱，有的几块钱，有的几百块，可是有些是我经常要用的，没有了很不方便，我还得去买新的。有一次邻居由于操作不当，把我300多块钱的电钻用坏了，他很不好意思地一再向我赔礼道歉，我笑呵呵地说，没事儿，修修就好了。拿去修也没修好，我就买了个新的。有时客户把工具弄坏了，他也没意识到，我也不怪他，毕竟不是故意的。有时着急用工具时不在身边，也会气地说，谁再来借我再也不借了。可是当有人来借时，我还会笑呵呵地借给人家。为顾客着想的事情还有很多，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我已经形成自然了。遇事先想到顾客，善待顾客，得到了顾客一致的认可和赞誉。修炼了，思想升华了，就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待人接物了。 我虽然改变了很多，但是离法轮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会继续努力做到更好，希望我的努力付出能带给我周围的人快乐。听众朋友，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有千千万，散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中，这些人都在按照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去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别人着想，做更好的人。这股力量会在整个社会汇集成巨大的正能量流，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良性循环，从而带动整个社会走向道德的高峰。可是遗憾的是，中共却在1999年7月开始打压法轮功，对法轮功实施妖魔化的宣传，迫使很多人不敢接触，甚至接触到也因为害怕而远离。这样呢，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现在人们耳闻目睹各种社会败相，再问现在的人都怎么了，眼见道德在急速下滑，很多人为个人的蝇头小利在相互倾轧，我们未来的希望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哈尔滨传法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1日。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得法前我满身是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风湿病、肩周炎、脑震荡后遗症，眼睛也有病，到处求医，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医生对我丈夫说，我很危险。我因心脏病出现休克现象，一次比一次重，休克后就抽，整天躺在炕上，一天只能坐几分钟。邻居嫂子来看我，对我丈夫说，哈尔滨来了一个气功大师，能治百病，要在那里教功，过两天他也去。那时孩子上学，丈夫走不了，我们两家处得很好，我就求这位嫂子带我去。嫂子一路辛苦，对我处处关心，精心照顾，我顺利到达了哈尔滨。学习班1994年8月5日在哈尔滨冰球馆举办，馆内四面坐满了几千人，过道上也站满了人，外面还有很多人没进来。师父来到讲台时，我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师父那慈悲祥和的面容，用语言真是无法表达。我就感觉像见到最亲最亲的亲人了，高兴得热泪盈眶。来的人太多，无法进到馆内。师父对着麦克风说，外边没进来的人，别担心，什么都照样得。第一堂课，师父讲师父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我聚精会神认真地听师父讲的每一句法，字字句句都打在我脑海里。 我看到师父讲法时，头上有五颜六色的佛光发到全场每个学员身上，我立刻感到全身轻松，我的病就这样瞬间不翼而飞。在回旅店的路上，就感觉走路生风，轻飘飘的了。第四天，我和学员们去太阳岛公园，往返30多里路，没有累的感觉，像从来没病一样。大法去病健身太快，太神奇，太不可思议，这是我亲身经历。若是听别人说，我还未必能相信。我那样一个多病的身体，师父的佛光照到我身上，一刹那就百病全无。我太幸运了，太幸福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天大的好事落到我头上了。我的健康身体是师父给的，我只有100%的听师父的话，师父让我做什么就做好什么。真是缘分所致，在太阳岛我们有幸见到了师父，大家特别高兴，都说想和师父照相，可谁也不好意思和师父说。我说，我去说。我走到师父面前说，师父，我们都是走了3000多里路来学法轮功的，我们想和师父照相留个纪念。师父笑了说，那就站好吧。师父让随行的工作人员照了相，师父在中间，学员在两边。这照片异常珍贵，经历了邪恶的疯狂迫害，我一直珍藏至今。冰球馆毕竟场地有限，满足不了更多的当地人听法的要求，师父安排在一个大俱乐部给当地人讲一次法。师父告诉在座参加班的学员不要去，要把位置让给当地没机会参加班的人。可是我们求法心切，没听师父的话。我们地区的学员都去了。当时师父给全体学员净化身体，师父说，以前参加过班的学员，你们的身体没有病了，你想一下你家里的一个人有什么病，你回去看他病就好了。我就想我11岁的儿子，每天睡觉早上醒来都大汗淋漓，褥子都湿透了，孩子面容消瘦，脸色苍白，医生说是贫血，可到哪儿治也没治好。我就想儿子的贫血病。等到学法班结束时回到家里，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儿子的褥子被子全都干干的，儿子的病没了。从此孩子渐渐地胖了，脸上也红润了。大法的神奇使我热血沸腾，师父的大恩大德无以言表，无以为报。从学习班回来，我像换了一个人，身体好了，脾气心性也变了。结婚时婆婆家没为我花什么钱，为此我心里不平衡，总是和丈夫唠叨个没完，说他们家不好。结婚前老公公答应给买这个买那个，说我要啥给啥，结婚时什么也没给。我对婆家产生怨恨，不登婆家门，也不准丈夫登婆家门。从学习班回来，我买最好的点心给婆婆吃，还给婆婆买衣服。婆婆很吃惊，我告诉婆婆，我学法轮功了，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我以前错了。我说，公公一个人挣钱，维持全家8口人生活，又娶了大嫂，又娶二嫂，实在困难，我还跟着争，确实不对劲，还请老人谅解。从那以后，我对婆婆越来越好，婆婆很感动，经常背着其他媳妇给我钱，还说，给他们花钱了，就没给你花钱，对不起你。我不要，婆婆就哭，我只好拿了，过几天我再加倍给送去。婆婆逢人就说，这个媳妇孝顺，通情达理。婆家人对我的看法也根本转变了， 大伯哥伸出大拇指称赞我，你真是好样的。我身心的巨大变化源于法轮大法，是大法再造了我，我是在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给大家念一封湖北省一位名叫赵杰的朋友的来信，讲述大法给他治好了中西医都治不好的病的故事。2004年8月初，早上起床，我发现腿上起了四个疙瘩，又红又痒，以为是蚊虫咬的，没介意。几天过去了还没好，到小诊所看看，吃了点药，好了三天就又复发了。而后又找了市内大大小小的医院皮肤专科专家治疗，只能缓解3到7天而已，反反复复无数次，每治一次，皮肤的红肿痒苔状就严重一次，竟然连成了一片。西医有的说是过敏性湿疹，有的说是荨麻疹，又有的说是急性荨麻疹转变成慢性荨麻疹，所以就不好治了等等。后用中医治疗，哪知吃了中草药更严重了，红肿痒伤面积越来越大，奇痒无比，比痛还难受。再用针灸治疗仍不见效果，回过头来再用西医治疗，这次用上了激素，治疗效果没有明显改善，人反而变胖了。每天早晨起床时，红肿的嘴唇翘起来并且发硬，到下午才能消肿。8个多月，医疗费用了上万元，越治越严重，人一痒起来脾气特别暴躁，没办法就大喊大叫。看来中西医都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谁也没有办法治好我的病。我很伤心，夫妻关系自然也不好了，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2005年清明节那天，姑妈来了，下午我把病情简单的给姑妈说了一下，姑妈当即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帮我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给了我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当晚，我按姑妈说的，睡前开始念法轮大法好。当我念第二遍时，我看到好像从我身体内出来了一个人影，一晃不见了。于是我就起劲地念法轮大法好。就这样过了不到3天，我身上出现的所有的红肿痒和各种难受症状全消失了。我和丈夫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挽救了我这个即将崩溃的家庭，我们全家都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此次重病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当今的现代病、现代医药和现代的医疗技术是救不了命的，只能在痛苦中延长寿命而已。唯有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会给我们带来生的希望和美好。听众朋友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 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心语希望每位朋友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声独唱《法轮大法好》。5月13日，对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并送贺卡及各类艺术品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感恩，恭祝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2020年庆祝日的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威德辉映天地间，法轮大法好，圣王的威德布满苍宇间，啊，大法好，看那新雨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同庆新雨的美好，看那新雨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歌唱新雨的美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晓作词作曲，德音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